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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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大家请坐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开始要一起来探讨《大智度论》第二十卷。第二十卷探讨了几个主题，主要是三三昧。三三昧又称为三解脱门。有关禅定的法门很多，包括三三昧，还有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色定，还有如讲义533页这里所列的，还有八倍舍啊，八圣处，九次地令，十一切处，十一切处又称为十遍处。其他当然还有属习观啊，不净观等等。那么在这么多的禅定法门里面，只有三三昧，空无相无作，被称为解脱门。所以它有特殊的意义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那除了三三昧以外，底下接着有谈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色定，他下一卷又接着谈后面的八倍舍、八圣处等等。这些主要都是在谈禅定的法门。那么我们上一卷第十九卷大家还记得吗？是探讨什么？三十七道品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经，它首先就先标举这几种定法。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作三昧。无作三昧有的经典它又翻成无愿三昧。无愿。那有的翻成无作，有的翻成无愿，主要它的重点是有微妙的不同。翻成无作三昧主要就是不希望起三毒，贪嗔痴的三毒来做身口意种种的恶业。因为我们起惑而造业，接着就是感苦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翻成无作，那重点比较着重在于不起三毒，不造作三恶业身口意种种的恶业。但是有的翻成无愿三昧，那无愿的意思呢，它主要不愿受后有，不希望再受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到三界轮回。但是事实上它梵文或巴利文内涵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经一共提了八种的定法。第一组就是空无相无作，第二组是四禅，接着四无量心、四无色定，第五是八倍舍，第六八圣处，第七九次地定，第八十遍处。那这后面都会一一的解释。那我们回忆一下，在大智度论它主要就是注解大品般若经。那大品般若经在这个前后它主要在谈什么呢？我们请看角注第一。请看角注一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萨就是大士，观音大士的那个大士。菩萨大士也就是大菩萨的意思。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。那什么叫不住法？在卷十一那边有提到，就是菩萨他学般若波罗蜜，他要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当中，这个叫住般若波罗蜜。但是虽然是安住般若波罗蜜，可是不执着般若波罗蜜相，不取着我在修般若觉得很伟大啦等等。那所以他虽然说安住般若波罗蜜，但是不取般若的相，所以他观一切法 虽然说要观无常空无我，但是呢他也不会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常啊，实在的空相，或者执着一个实在的无我相啊，所以他两边都不执着，不会执着生灭，也不会执着不生不灭啊。那像这样子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当中，于般若波罗蜜中相也不取着啊，这个叫不住法而住般若波罗蜜中，不生故应具足37道品。啊，为什么叫不生故呢？如果各位回忆一下卷十九，在菩萨修学啊，不管是四念处啦、四正勤、五根无力、七觉之八正道，他首先都是借着观无常、空无我，然后来观空，而空又悟到不生不灭，所以一般他有的修这些法门就直接入涅槃了。可是呢，菩萨修这些法门啊，转入无生法忍啊，来观这些法，诸法不生不灭，这样的深刻的智慧，而不急着入涅槃啊，所以我强调不生。应具足37道品啊，37道品就是四念处啦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。那么这些法门它是二圣所共同修学的法门，但是虽然是二圣所修学的法门，菩萨他也要广学，也要遍学。但是菩萨学这些共二圣的法门，它有个前提啊，就是要以大悲心来修学，要跟空性的智慧相应啊，还要发菩提心，一切自智相应作意，要以这样的三心来学这些共二圣法啊，也就是我们要发菩提心啊，要大悲心，还有空性的智慧，这样来学37道品。同样的，底下学三解脱门也是如此，因为二圣人他修学三解脱门啊，他急着入涅槃嘛。啊，所以修学三解脱门以后，他很快就要解脱入涅槃。但是菩萨他虽然说修这些解脱门，不急着入涅槃，他需要以般若来观空啊，还要以大悲心。同样的，以这个三心来修九相啊，或者八念十想、十一智，还有有觉有观。无觉为观啊，或者无觉无观啊，这个三三昧。另外呢，还有三根啊，未知一知根，知根知已根，这些后面就紧接着啊，会一一的解说。总之，就是菩萨修学这些共二圣法的时候，他要发菩提心啊，大悲心，还有观法空啊，这是菩萨修学这些法门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那底下我们看论。问曰：为什么经谈完啊，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，不生故应具足37道品？37道品谈完之后呢，紧接着说这八种法啊，这是三三昧啦、四禅乃至十遍处。这八种法，好，论主从三个方面来回答。第一个，对果变次第，这样的科判主要是参考北周慧颖大师的大智度论述，就是角注第三。大智度论中国的古德非常多位有讲过大智度论，但是非常可惜的，留下来的注解书呢只是剩下断简残篇啊，就是剩下大智论述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没有了啊，很巧这个地方它又有注解到啊，那不一定说每个地方都合乎论主的意思，但是 他的注解有些也蛮不错的齁，我们可以做一些参考。好，依着慧颖大师他对这一段呢，他说我们看角度三齁，达中有三复次，复次就是另外一说了齁，但是第一个他不会用复次了，第一个他就直接达了，然后再来复次复次，所以严格上是一达还有两个复次，不过他的方便齁，其实有三说他就方便来谈说有三复次。首先第一个回答就是对果变次第，这个果就是涅槃果，对着涅槃这个果来说啊，涅槃这里一个比喻就是涅槃城，那我们要进城有门嘛，对不对，需要从城门而入嘛，好，那这个门呢就是三解脱门，所以它是定位说为什么接着要谈三解脱门，就是这个三解脱门要入涅槃城，对着这个涅槃城来变次第。好，那第二复次对道品名次第，第三复次对时观变次第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一一来说。好，首先谈对果来辨别它的次第，三十七道品是去入涅槃的道，我们要朝着涅槃啊，涅槃就是贪嗔痴用尽极尽的这个境地叫做涅槃，那我们要去向涅槃，涅槃是一座城嘛，那我们要去到这个涅槃城，你中间要走一段道路嘛，对不对，这个道路是什么，就三十七道品，它是正好有个道字，就是你要行走这些三十七道品的道路，行三十七道品这个道以后呢，哎，你可以到涅槃城，而涅槃城有三门，有三个门，空门、无相门、无作门，已说道，已经说了三七道品，那眼前已经看到涅槃城了，可是呢你要开门啊，所以三七道品之后紧接着要说道处门，也就是三解脱门，那三解脱门后面的这些四禅等等，这是助开门法，不是说你想开门就能够开啊，要钥匙啦，或者是要恰当的方法啊。好，所以这在解释经啊，为什么三十七道品之后要说八种法？那就是行三十七道品，要经过三解脱门到涅槃城，而四禅等等，这是助开门法。好，第二对道品名次第，三十七道品这个是上妙法，像七觉支啦，八正道啦，这些都非常殊胜的妙法，可是欲界心散乱，不容易得到这些上妙法，比如说里面还有四神足啦，还有八正道啦，里面有正定啊等等的啊。那么行者依着什么地什么样的方便才能够得到这三十七道品呢？那这句话它有两个问，第一个依何地，第二个呢是依何方便，所以我们底下小课判也分成两项，第一个就是所依地，当依色界不色界诸禅定，而这个色界对应我们上面那个八种定法，是相对应哪一个呢？四禅。好，色界它是对应上面的四禅。无色界诸禅定它对应什么呢？事无色定。所以还没谈到的就是有四无量心啊，八倍识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一切处等等。也就是说我们要去体证到这三七道品啊，必须需要有色界的四禅或者无色界的这 是不是定，这样禅定才能够真正体悟到道品。好，接着所依的方便，从上面八种法当中，三上面 是解脱门嘛，对不对？那四禅四无设定它是所依的地啦，其他的就是修禅定的方便。于四无量心、八倍舍、八乘处、九次第定、十一切处当中，我们来修学这些法，来测验一下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调柔，是不是想要观什么法门能够随意自在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我们想要观，可是这个障碍很多，观不起来。譬如一个驾驭车马的人，他要入军阵要去打仗啊，但是这个马你想要拉着往东，他却偏偏往西，有时候还给你下马威啊，或者把你摔在地上啊，种种他不调伏那不行。所以譬如驾驭车马的人，他试马能够取则随意，然后再上战场就比较能够发挥效用。使一切处亦如是，就是使变处也是如此。使变处它成就的话，我们只要拿一少许的青色，观成就的话一切都是青色，你拿少许的黄，它观一切都是黄，红的白的都是如此。八乘处圆中自在，八乘处如脚注第七，内有色相，外观色少色多，内无色相，外观色少色多，或者说观青黄赤白等等。还有八倍舍，八倍舍又称为八解脱，这个后面也会谈。那么前面两个倍舍是观不净，第三个倍舍叫做净倍舍，所以有不净观也有净观。那四五六七是空无边处定呢，四无边处的解脱，无所有处的解脱，非想非想处的解脱，正好对应四无色定的部分。第八个倍舍就是灭受想，灭受想的倍舍，这就是灭尽定。这个后面都还会再谈。接着谈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。这里的定义我们对照后面547页的讲义，我们对照看一下。四无量心的定义547页，四无量心者慈悲喜舍。什么是慈？慈就是给予众生快乐，给予众生快乐。慈就是爱念众生，希望他们能够得安稳快乐，处处来利益众生。什么是悲呢？悲就是拔苦，拔众生的苦，悯念众生在五道啊或六道轮回，不但有身苦还有心苦。喜，我们是希望令众生从快乐当中的欢喜。舍，舍是舍掉前面的乐、苦还有喜这三种心，但念众生，不憎恨也不特别贪爱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后面会说，因为有时候观众生太苦啊，自己有时候也跟着他一起哭啊，容易产生了心理的波动啊。那慈爱众生啊，观众生乐喜，有时候也会产生贪染啊。所以到这个舍无量心的时候，这些都要超越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讲义534页。四无量心慈，它是观众生皆乐，而悲是观众生皆苦，喜 观众生皆喜啊，舍前面这三心，也就是乐、苦还有喜啊，只观众生无有真爱。好，以上是针对道品来明次第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悟得理正上七道品，那需要借助这些四禅、四无色定这样的地，还有行四无量心种种方便，才能够体悟到上七道品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三，对时观便是地。有两种观，一个是得解观，第二个是真实观。那得解观有不同的翻译，也得翻成圣解观，胜利的胜，圣解观。其实它就是假想观，假想观。比如说像十遍处，十遍处它观一切都是地，观一切都是水。或者说白骨观，白骨观不管你这外貌如何，它观起来都是白骨，你再漂亮观起来白骨，胖的瘦的观起来都是白骨，对他来讲都一样，这是有假想，它不是真实的。实观者是37道品，所以37道品它是真实观哦，它是配合无常空无我这些智慧观诸法实相的啊。因为37道品这样的真实观不容易得到啊，所以我们先说假想观、得解观。那么从这些禅定啊，让心调柔，能够破除种种的贪爱啊等等啊，心中调柔就容易得实观。那十观是37道品嘛，借着这37道品就容易入三涅槃门。那既然入门就登堂入室了，就能够得到涅槃，入涅槃城。所以从最后这个地方来看，得解观也就是十遍处啦、四无量心啦，这些得解观柔软以后得到真实观，真实观就是37道品。而行37道品，然后看到涅槃城，之前有三个门，透过三解脱门而入涅槃城，所以它的次第是这样子。好，首先这里是先谈这种种法门之间彼此的关系跟他的修学的次第，紧接着我们分别来谈这八种定法。首先谈三三昧，而三三昧它又分两大项，一个是声闻法的三三昧，另外一个呢是大乘法菩萨法的三三昧。我们先看声闻法的三三昧。那这有三解脱门，首先我们谈空门。问曰：何等空涅槃门？答曰：观诸法无我无我所。无我无我所，那就是空。诸法是从因缘和合而生，没有实在的作者，也没有实在的受者，这就名为空门。所以空是什么？就是无我无我所，这就名为空。它是因缘生。复次，空门如忍智品中说。其实我们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并没有一品叫做忍智品，没有这样的品。但是在为什么会称为忍智品呢？那是在前面第五卷，第五卷那个地方有提到忍啊，提到智。这个如脚注第十五，这边有加注出处，就大正25册96页中栏到97页上栏，那边有提到三三昧的当中的空三昧，大家可以参照。 好，简单的说，空门主要就是观无我无我所。好，接着我们看无相门。无相在大毗婆沙论里面，它主要是观十种相是空的啊。那十种相呢？如脚注第十七，五尘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啊。观色，不会执着色相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还有女相、男相啊。再来生住灭，那是去除这十种相。不过大智论这里所说他比较强调男相女相，还有另外多一个一相还有异相，一不一不异的那个一还有异。好，无相门。好，前面由空门知道无我无我所以后，众生云何于诸法中而心里产生执着？其实都无我无我所的啊，那怎么还会去执着诸法呢？谁还会去执着什么法吗？行者思维作是念，诸法是从众因缘和合而生，没有实在的法，但有相啊。比如说我们看哦，因缘和合这样子，那是人相哦，这样的那叫做畜生相。这个叫男相，这样是女相，但是那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假名，并不是说永远不变的，并不是这样。而诸众生却取着这样的相，执着我我所，我今当观这些相啊，不管是男相女相或者一相一相，到底是不是真是实有可得呢？仔细观察，事实上都不可得。若男相、女相、一相或异相等，这些相其实都不可得。何以故？诸法无我无我所故空。既然是空，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男相、女相、一相、异相这些法。我我所中名字是一是一，就是说男女一义，这只不过是假名，并没有实体，所以男女一义法实不可得。好，底下我们观身是六界和合，没有实在的男女相。六界就是地水火风，我们一般讲四大嘛，另外呢还有空空间啊，比如说我们器官里面，这个器官跟这个器官里面有一些空隙啊，空间，还有神识啊，所以地水火风空识加起来就是六界，或者翻成六大种或者六种啊。复次四大，四大就是地水火风，即照射为虚空故名为身。这里出现一个空嘛，对不对？就除了地水火风以外还有空，因为我们器官跟器官之间啊，或者是鼻孔啊种种，它还是有一些空的，名为身。但是光有身还不够，我们要有神识才能够让这些身得以维持乃至种种动作啦等等。世中内外入因缘和合，内入就是内六入啦，六根外入就是外六尘，六种外处，色身香味触法，有六根六尘，这十二处因缘和合根尘 和合生四种，所以前面四大加上空又加上这里的四，那就是六界了。身有这样的六种和合，能够做种种事，可以讲话啦，可以坐着或者站起来，可以来去等等。而在这空等六种，空六种和合中，事实上这六种也是因缘和合啦，所以他说这六种其实也是空。和合当中强名为男，或者勉强说他为女。但是地水火风，地有说男的地或女的地吗？或者是空有男的空女的空吗？这六种本身并没有男女的分别。如果六种是男，那应该有六男，不可以一作六，六作一。异于地种中无男女相。这里就很明确的提到地它并没有分别有男女。水火风空乃至四种亦无男女相。或许其他的部派有不同的主张也说不定，但是至少大智论这里所说地水火风空四，它本身并没有男女之分。所以由这六界组合而成，这六界本身并没有男女，可是组合而成，成为这样子，要假名为男，成为这样子就假名为女。若各个中无，像六种当中没有男女相，那和合照说也没有个实在的男女相了。譬如有六条狗，各个不能够生狮子，狗能够生狮子吗？不行吗？一条狗不能生狮子，六条狗合在一起一样不能生狮子啊。和合也不能够生，因为它没有这些真实的体性的缘故。但是外人他不太能够同意，因为外人他不能够观无相，他执着有一个男相女相，他没办法透彻这个无相门。所以论主接着就是要破执，破除他男相的执着女相的执着，来显无相。外人执着什么呢？他说虽然神我没有差别，但是呢应该有身有男女相之分，这是外人的主张。好，刮胡黑底下别破身分与身异。身分就是组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一部分，我们组成一个身体，有头啊，有脚啊，有肚子啊等等，所以头脚这就是身分，那一个完整的这个身体就是身。外人有的主张身体的一部分跟全身是完全别异的，但是有的又执着身分与身是统一，如下一页536页一，有的主张身分与身是同一，那不管你主张一也好或者异也好，在论主来看这都不对，只要有自性指的都不对了。你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男女相啦，执着有一个神我啦，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身啦，这些都会有错误的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刮胡黑别破身分与身异。问曰：何以故无男女？因为论主他这边是观无相，应该没有男女相的执着但是外人认为说神我是很没有区别，但是身 分别有男女之意。这里因为我们汉字啊，它接在一起，生分别有男女之意，这是一种解读的方式啊。另外一种有可能会把它解读成为生分别有男女之意，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。但是我们看下一页哈，536页第一行，外人他主张说生即是男女相，他不是讲身份呢、身份是脚嘛，头啊这些，脚有男的女的之分吗？头有男的女的之分吗？这边外人主张身有男女相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采取这样的解读，就是神我虽然没有男女的区别，但是身有男女之分。好，那身有男女之分，但是底下呢进一步探讨全体的身跟身分之间的关系。我们的身体可以离开身分吗？可以离开头啊、脚啊、肚子吗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身分亦不得离身。你可以说头在一边，那脚在另外一边吗？永远分离，那也不行了。这两个其实不能够完全分离的。如见身分，足之有分法，名为身。这边也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哈。一种解读就是如见身分足，它是以足来代表身分呢，就是身体的一部分，脚。那目前这样的标点呢，如见身分，我们看到头啊、脚啊等等，那就能够很明了清楚的了解有分法。有分法就是它具有这些部分的这个法。所以这不一样哦，一个是分就是部分头脚。那有分呢就是具有这所有部分的整合的总和。所以身分就是头脚，身就是全身呢。但是我们看脚注22，慧颖大师大正书卷6，他说言如见身分，就是看到头啊脚这些部分，足之有分法名为身者，他把足当然是充分明了了，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明了知道这个足是他当作副词来形容之了。那这个地方慧颖大师他说这个身是维系总分的身，也就是神我之身。不过慧颖大师对自论本文的身呢，他有多种意思，有时候又讲神我，有时候又讲男女，讲的比较复杂。但是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这样解，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解法。我现在以下所解的人比较单纯的，好，比如说我们看到脚，看到头，那我们从这里可以推知，有一个人，他有身。比如说一个人，第一个人突然探着头从那边在看，我虽然只看到他的头，没有看他的身子啦、脚啊，但是我从他的身分这一部分推知说啊，那边有一个人，某某人在那边， 所以不见身分啊，来推知说有一个既有这种种部分的这个主体啊，这个综合体名为身。嗯，那外人主张足啊，就头啦、脚啦这些一部分一部分呢，它跟身是不同的啊，一身。身即是男女相，所以他主张不同，就是说整体的有男女相，个别个别头脚虽然没有男女之分，但是综合成为整体的时候，哎，又有男相有女相，这是外人的主张。好，论主回答：神先已破，神就是神我了哈。我们一开始之前就一直在谈啊，佛教主要是谈无我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主张有一个神我。身相易坏，身相这个臭皮囊啊，这个肉身啊，它也是无常败坏。今当从说，如果具有这些头脚等，名为身的话，啊，头脚这些啊都具有名为身的话，啊，请问各个分中具足有，各个分中，也就是说头啊或者是脚啊，是不是宛然就具有这个整个身？或者说身纷纷在诸分中，这个身啊，遍布在头啦或者是脚种种当中，这个等一下又分别来谈啊这两个的矛盾的地方。若诸分中具足有身者，诸分就是头啦脚啦，假如你具有身的话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头具有身，那代表什么？头它不但具有头，也有具有手，也有具有脚，对不对？这是具有啊，这诸分我们头它具有身，那我们一个身，身是整体嘛，哈，一个整体的身，当然它有头、有手、有脚了。如果头当中具有这个全身的话，那么头它具备有头没问题了。既然它是头具有身的话，那这个身它有头、有手、有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头中那应该就有脚，可以故头中具足有身故，因为它是部分部分的具足全体啊，那就有这个矛盾。好，第二个，如果这个身纷纷在诸分中，就说我们这个身啊，这个身体啊，它分辨在头啊，或者是脚啊，或者是手当中。那这样的话，身，这整个身就与这个部分没有差别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哈，比如说五个指头合在一起，我们称为什么？拳，对不对？称为拳啊。那这里如果说这个身，那外人这里的主张是什么呢？这个拳五个指头合在一起称为拳，那么他说拇指也是拳，这个小指也是拳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，每一个每一个都是拳， 他是说无有义嘛，就是说身是整体的权，以这个部分的分无有义，就是统一啦。为什么有分者像这个权呢，随着个别的部分随分故，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啊？底下就是身分，就是比如说拇指啊、小指啊，你这个拳啊，那是同一的话，会有什么问题？这个比较复杂，底下在刮虎兵这再进一步讨论啊。问曰：如果你说脚跟这个身是不同的话，有过失。这个主要是在说脚或者头就具有全身，那当然有问题啊，你脚怎么会具有头啦，又具有脚呢？这个过失。假如是义的话，会有过失。那外人他现在怎么说呢？他说脚等身分跟那个有分身法是统一的，他就没有过失。这两个不一样哦，一个是具有，一个是即是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拥有手表这是拥有，这个是身分具有身。另外一个呢是身分即是身，我就是手表。那事实上即是跟我拥有手表是不一样啊。好，那外人是说脚等种种部分来具有全身，这个有过失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主张脚等这个部分跟那个有分的身法它是同一的，那应该没有过失啊。好，论主回答。这边以三门来破斥啊。第一个以颠倒门破，他说做足等身分与有分身不一，你说脚就是身啊，那头也是身，这样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？脚也是身嘛，对不对？头也是身，既然是同一个身的话，那头跟脚那不就同一了吗？好，这样的话头就是脚，因为头也是身，那脚也是身，不异故。那这个就颠倒了啦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门破，多少不同门破，又身分多，这些部分啊，头啦、脚啦，很多部分，它是多的嘛。而有分啊，组成这样的一个人的个体，它只有一啊。那多是多啊，一是一啊，不能够多做一，一做多啊，所以多少不同门破。好，接着唯识因果门破。因无故果无，非果无故因无。我们看脚注34，从世间法来说，脚注34的第三行哈，又复更解，如世间缘成因果，因果别异。假如说因果是不同的，那如果说有果的话，一定有因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有西瓜，那应该有了西瓜的种子啊，才能长西瓜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有果的话，一定有因。但是有因是不是一定有果呢？你虽然说种了西瓜，但是就是把西瓜种子种下去， 最后是不是一定会长成西瓜？那不一定啊，哦，从世间法来看，那这里举一个例子，自有果必有其因，可是有因未必有果。比如说栋梁，哦，我们举这个栋梁，哦，或者是砖块啦等等，哦，这是因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组成房子，所以栋梁砖块这是因，房子是果，房屋是果。我们看到房屋，那就知道说，哦，它一定有栋梁啊、砖块这些的因。可是只有栋梁和砖块散在一堆，它不一定有房子啊。所以因无，你都没有栋梁这些，那当然没有房子了啊。非果无，故因无。这是外人如果说因果是不同的话，但是现在呢，外人执着因跟果是同一，他是执着因跟果是同一，所以我们接着看，身分与有分不异，比如说脚跟身，他认为是同一的话，那既然因果是同一的话，果没有的话，因也会没有啊，因为因果是同一嘛，果就是因，因就是果，果没有的话，因当然没有了，因为它因果同一。但是我们前面来看，果没有，可是因有可能会有啊，对不对？那就不一致的嘛，所以这个就是唯世间的因果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总结名无相。若一若一中求生不可得，如前面所说的，身分跟身是同一，男女相不可得，身分与身异，身也不可得，男女相也不可得，因为身都没有的话，那哪有男女相呢？这是从一义来名无相。再来从极跟理来名无相。好，即使说你有男女，即使你说有身，那请问是男女就是身吗？或者说离开身而有男女，这是极义。如果男女就是身的话，但是身它是无常败坏啊，身不可得。身既然不可得的话，那男女也不可得了。若在于法，好，你说你离开身，离开了身，又另外有男女的话，那这个身是色法，或许还有男女啊。可是你离开了这个色法，另外的东西，心法有男女吗？不相应心法有男女吗？好，心所法有男女吗？所以于法非色，其他的法。色以外的法非色，所以离开身也没有男女，那为什么会有男女呢？因为是过去世、现在世种种因缘和合，以颠倒心而误认为有实在的男女。好，下面的记诵我们等一下再说，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啦，大家回去再慢慢再复习一下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